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终于学到了七号最后一章的内容，也就是十四章。当第七位天使开始吹号时，启示录十四章所记载的三位天使的信息也依次发出，最后要完成向全地的收割与警告。在启示录十四章，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称为永远的福音，是包括上帝的审判信息的救赎计划，劝人认识创造主上帝，遵守他的诫命。圣所制度是救赎的唯一蓝图，通过圣所制度，我们既可以知道基督赎罪工作的阶段，也就是外院时代、圣所时代和至圣所时代，我们也可以知道基督徒经历救赎的步骤，就是悔改、重生、得胜与罪的涂抹。救赎以审判来完成，罪的饶恕以罪的涂抹为结论，历史以完全遵守诫命的百姓为见证而结束。现代真理就是基督进入天上的至圣所进行查案审判和罪的涂抹工作，与此同时，地上的百姓必须真正经历悔改、重生、圣化而走向罪的涂抹。基督的福音就是悔改赦罪的道，悔改关乎上帝的诫命，关乎上帝的公义，赦罪关乎上帝的恩典，也就是上帝的慈爱，所以悔改和赦罪是不可分割的，就像诫命和救恩不可分割，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不可分割一样。犯罪的人要真正悔改，才能得到上帝的怜恤和赦免。什么是悔改呢？离弃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上帝。内在的思想要归正，生活和行为要归正。什么是归正呢？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是我们从圣经中要领受的对罪的明确的概念。相反，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违背诫命就是罪，遵行诫命就是义。所以离弃违背诫命的生活，除掉违背诫命的思想，回到正确认识并接受遵守上帝诫命的道路上来，这就是悔改归正。对于悔改的人，上帝给予他回转的机会，给予他可以蒙赦罪的机会，并且给予他重新获得永生的机会。接受悔改赦罪的道的人，他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的圣灵，这就是耶稣赐的恩典，把上帝诫命的义、上帝的爱浇灌在这些悔改的人身上，使他们归正。不管你的过去怎样，不管你的现状如何，只要你悔改归正，信实守约的上帝一定会使你得到赦罪的平安、重生的信心与圣灵的浇灌。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各位， 真正满足和喜乐的人生，从相信上帝的话开始，从认识上帝的约开始，从悔改归正并得到罪的饶恕开始。重生的人，领受圣灵的人，在圣洁中与主同行，不断成长的人，他们就会生出罪的记忆、被涂抹的渴望，他们也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圣灵所充满。啊，这就是基督的福音，何其宝贵！只有自己有这样的亲身经验的人，他们就能够有圣灵同在，一同见证这样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正是针对种种无神主义思潮、世俗主义思想、魔鬼的种种迷惑和欺骗，第一位天使的信息高举创造主上帝和他神圣的律法，发出最后慈爱的呼召，向地上的人指明永恒的将来。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警告拒绝永远的福音，不放弃罗马教谬道的改正教团体普遍的堕落了。作为教会团体，不跟随亮光前进，就会黑暗了。拒绝现代真理的教会，信的是没有结论的假福音，因为不再跟从天上基督的引导，所以魔鬼来到他们当中，灌输谎言谬道。改正教团体正在与罗马教的联合运动中，越来越迷失了方向。大家想想，假如对耶稣的十字架的意义有误解，假如一开始对重生和悔改就有误解，人们就会陷在一种什么错误当中呢？就是我们犯罪了，我们是凭着对耶稣的信，凭着耶稣的赦免，我们白白蒙恩得救的。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对，但是实际上就会产生一种什么结果呢？就是在罪中去得救。人们就会陷在一种廉价的福音当中，由此魔鬼就会给他们种种谬道的欺骗。那么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警告被盗的改正教与罗马教联合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的运动，是与上帝为敌，以人的制度和权威替代上帝的诫命与权威的撒旦的运动。当蜕变的美国通过政教联合，以立法和司法的行动去执行罗马教的宗教制度时，它就是步罗马教的后尘，成了兽的一个像，即罗马教的翻版。美国颁布星期日法案，意味着美国的被盗，也意味着美国的败亡，同时意味着美国把教皇权推上统治世界的宝座。那时创造主上帝的权威的印记安息日与兽及教皇权的权威的标记星期日将成为两个旗帜，把全基督教界分成两大阵营。那时全世界联合的对上帝诫命的反叛，将由上帝的刑罚来审判。这就是第三位天使对世界最后的警告。而接受永远的福音，拒绝罗马教一切的错谬与兽的印记的圣徒， 他们是守上帝诫命的，他们依靠基督的恩典，效法耶稣的信心，成为末世代上帝的见证，将荣耀归给上帝。当第七位天使吹号时，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说到的其余的儿女开始出现，这些上帝的渔民正是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期跟随并传扬三天使信息的人，最终产生了十四万四千人。上帝的计划就成了，教会为基督的再来准备好了。那么上帝的百姓有提前睡去的，有在逼迫中殉道的，也有活着迎接基督再来的。他们要在基督荣耀再来时一同复活变化，被提升天。另一方面，在第七位天使吹号时期，撒旦的权势代表从第六位到第七位，最后是第八位。而三天使信息与这三种势力相对，更确切地说，是在宗教性质上与从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出来的三个污秽的灵相对抗。我们说到第六、第七、第八位是指政权特征，三个污秽的灵是指宗教特征。权势的代表有先后的更替，但宗教的性质与影响最后会纠结在一起。当三天使信息在圣灵能力充满的大声呼喊中完成工作时，当接受永生上帝印记的人数满足时，人类恩典时期也就结束了。然后有七大灾降临，打击这个世界，反叛了政教大联盟。接下来十五章开始就会再详细说明七大灾。以上概述了启示录十四章的内容。所以呢，启示录十四章这是关于大结局的启示。下面来看圣经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十四章一到五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神。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里说十四万四千人受印，这是关于他们完全遵守上帝诫命的品行的特征。他们在大考验中表现耶稣那样的信心，他们将受到天使的保护，通过七大灾活着迎接基督的再来。在学习启示录第七章时，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些。大家再看启示录十四章六到十二节。 六到十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呢，就是三天使信息的内容，以及领受这些信息的圣徒们。以上我们已经讲解了，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自从三天使信息发出以来，有存着信心和盼望睡去或殉道的人，上帝在这里赐给他们特别的应许。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二十节，我们继续看十四到二十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上帝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六百里。这里说十四万四千人一旦成熟，收割历世历代的圣徒升天的时候就到了，但恶人将受到七灾的刑罚，并被基督再来的荣光所灭绝。所以十四章结束，十五章开始，启示录就要从七号到七灾了。说到三位天使信息的传扬，我们可以按三道信息本身的顺序，先讲明上帝的创造， 以圣所制度为蓝图的救赎计划，审判与上帝的诫命，基督赎罪与罪的涂抹等，再说明罗马教的种种谬道，宗教改革有待完成，最后警告凯正教的堕落以及受的印记的性质。也可以简单的以启示录14章12节为中心讲道，上帝的诫命是永远的约，每一条诫命的意义与律例典章，十字架显明的信心，基督的赦罪与基督人性完美的义，圣灵的工作，重生与圣化，试验与得胜，信心、爱心与盼望，将这些主题结合耶稣的生平，再结合信徒实际生活的各方面。还有一种传扬现代真理的思路，就是按这三道信息开启的步骤来讲，先讲基督再来及其预兆，劝人悔改，说明悔改与遵守诫命的关系，然后对于接受的人所面临的反对，讲明改正教的堕落以及受印的性质，查明种种谬道的危险，坚固人们在真理上不动摇，最后以启示录14章12节结束，强调遵守上帝的诫命需要耶稣的救恩与耶稣的信心。要传讲现代真理方方面面的内容，也要以悔改赦罪罪的涂抹为中心，要避免无足轻重的主题、细枝末节的争论，同时要按照对象的信仰状况、理解程度，按时分量，深浅合适，内容均衡。传道是与圣灵同工，应付人心的需要。对于追求与渴慕真理的信徒，讲道与学习辅导一定要结合起来，也就是文字布道的运用。当他们知道怎样学习与长进时，再来引导他们做工。组织信徒在传道的事工上有份，是促使他们不断长进的重要方面。传道人固然有专心传道的职责，但各处的信徒务必在教会组织与福音秩序中联络得合适，在推进圣工上同心协力。对于末时代的教会，还要教导殉道者的信心与144000人的标准，强调像耶稣那样完美的品行与信仰生活。对于传扬现代真理的人，要引导对圣经深入的学习、各卷的研读以及重要主题的探讨，还有就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敬虔生活。最后，现代真理将借着千千万万人的声音传遍全球，突破所有人为的限制和人性的障碍。各位，让我们在最后几讲的启示录思考中继续相见。愿主所赐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与我们同在。